子来了，嘿。
这个困呐，这个周末回家了一趟，这个不算是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事情，只有我犯二的事儿才值得炫耀啊。比如说清明节那一次我回家，很多朋友知道啊，回去相亲那一次，然后那一次回家，二B了，就是到了机场发现，回来的这个飞机机票时间没买对。只好在家多待了一天啊，周二求板的就在家录了。这回呢，我就想回去买票，时间一定不要买错哈。如果买错的话，今天你就听不到这个段子来了。好，这个时间我买对了，结果我把机场买错了，我都不好意思把这个事儿发微博。好吧，我就把我比较糗的事儿说出来，然后你们乐一下哈。导致我现在特别困呢。这里呢是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上一期的段子来了最后结尾呢没有跟大家说拜拜是吧，导致很多人不习惯，所以刚好你可以接着这一期来听。上一期的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说到了哥斯拉，还没跟大家讲我就是看哥斯拉的时候啊，当时的一个糗事儿。当时电影院嘛传来了这个怪兽，第一个怪兽出来的时候，全影院的人都发出哇，就好可怕的这种声音，只有我旁边一个女生发出她的腿好细这样的感慨啊。所以说明这个女生的关注点呢跟男生的关注点呢往往是不一样的。对于身材的问题呢，我一直都是比较敏感的，但是我有点不服气啊，因为我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，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就八斤多重了。其实胖一点也无所谓，减肥失败也可怕也无所谓，但是就是我身边的好朋友佳期，他的减肥成功就让人揪心了。减肥们要锻炼身体，我觉得为了做一个能够成功减下来变瘦，这个人首先要果断又有行动力。好，为了成为这样的人呢，我就决定啊，从这个月每天开始呢就爬山。但是我发现哈，这个月不是上海的黄梅天嘛，天天都要下雨，所以我决定取消这样的计划，因为我还得做一个理智和冷静有判断力的人。你说做人难不难？哎呀，所以呢我决定啊，就是看视频，就是网上不是特别流行什么减肥操啊什么的哈，一个健身视频呢说只要照着它做呢就可以迅速减肥，我就相信它了。结果呢我真的试了一个月之后每天都跳啊，结果胖了十斤。我打电话骂他，我说你这什么视频，你什么破公司，你这个大骗子。他说你个小傻逼，这个视频片头那些吃汉堡披萨的那些是广告，你不用照着做，为什么不早说。减肥很辛苦，但是苦不苦，想想板鸭被虐150，碎不碎看看三喵告别世界杯。减肥固然辛苦啊，可是有一天呢我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我生命中的贵人，就是菲菲哈。然后菲菲这么安慰我说，彩彩你真的不用减肥，真的就是别减肥了啊，不然你连丑的借口都没有。从此之后呢，我发誓我要胖成一片海，淹没所有炫耀的死胖死瘦子。还没跟大家说佳期是怎么减肥成功的啊，佳期呢也经常在他节目当中说他减肥成功，然后变漂亮就敢爆照了。我要是减肥成功，我跟你说我也敢爆照。然后佳期说呢，他这么快减肥下来是呼啦圈的功效。我说呼啦圈有这么大的效果啊，你天天摇还是怎么样啊。他说不，他说自从我那天买了一个呼啦圈回家这么一试，结果直接卡住了，转不起来。于是心灰意冷之下呢，就去医院做了个抽脂。听了他说这个去医院啊，可以什么整形啊、美容啊。我有一天呢，也悄悄去了医院，我也去咨询了一下医生。可是我刚到前台啊，就听到接待的人边跑边喊：“主任，主任，大生意来了！” 我是有多惨我。据我观察啊，我及我身边的吃货，我们吃饭啊，从来不说我吃饱了，我们只会说哎呦我不行了我不行了。做一首诗吧，锄禾日当午，长肉好痛苦，早上照镜子一哭一上午，衣服穿不上心里很痛苦，不穿又不行，穿了更痛苦，想要不痛苦少吃最靠谱，刚刚下决心饭桌又添虎，上联一白遮千丑，下联一胖毁所有。所以我白有什么用，横批啊，多么痛的领悟。最后呢，我寄我的希望还是可以遇到一个心上人，他不嫌我胖，希望他是一个盖世英雄，他会举着蛋炒饭、热干面、酸辣粉、麻辣粉、烫蒜蓉、西兰花、小馄饨、牛肉拉面、鸡蛋醋卤皮、碳瘦肉粥、煎鸡排、土豆汤、莲藕排骨汤、西湖牛肉羹、糖醋排骨、麻辣豆腐，而是麻婆豆腐。真困的，现在说吃饭都没劲了。还有以及所有爱吃的好吃的来救我。英雄就等你了，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这样子，就是我跟他说，老公，今天我发誓真的是我最后一次吃这些垃圾食品了，我明天就减肥。然后呢，他可以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说，宝贝儿，我允许你明天再说一遍。想想都幸福呀。
彩彩，你知道饥饿和饥渴的区别吗？其实也没什么区别，只是黄瓜的两种作用而已。
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胖，大家有什么想要说的话？下面随便找了些留言啊，说的我多随便啊，其实是我精挑细选的哈。来自于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喜马拉雅节目的评论下方。郭子说，加拿大的加拿大医学杂志呢曾经刊登过一个研究，就是在综合考虑饮食、身体肥胖、家族史和吸烟因素之后呢，发现胸部大的女性患糖尿病的几率会增加。女性的胸部脂肪组织可能会对激素很敏感，会影响胰岛素的抗性，从而引发糖尿病。那不是好多男生他没有胸他也得糖尿病啊。不过他告诉我，就是总结啊，所以说胸小的妹子不要自卑，胸小怎么啦，胸小省布料，胸小活得长。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胸不是特别小，就是比起就是 Nighting 的什么 36D 啊，佳期也自称自己 36D， 我就想世界上哪有那么多 D 啊。我们家说实话，我的就是姐姐妹妹弟弟还有母亲啊姨姨啊姑姑呀、啊、我们家没有超过 C 的。不是说我们家胸小啊，其实全中国啊有一个调查说中国人 80% 都是在 A 罩杯跟 B 罩杯当中的，所以动不动就说自己是 C 是 D 的，可能吗？也有可能啊，不是还有20%的可能吗？有点扯远了啊。问题就是你说胸小活得长，可是胸小的人他不幸福呀，是不是？就是他要活得长不快乐不是有什么用，是不是？旅行者说呢，前一阵子我因为减肥，朋友呢都说我的脸色发黄，于是呢上网就查，脸色发黄是什么原因？结果一个人神回复亮瞎我的眼，因为面由心生。给你取个名字叫芒果二号。朱诺静他说，彩彩，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瘦了，因为呢我嫌吃水果削皮儿，对吧？吃饭还得嚼和咽。吃完还得上厕所，所以只要不饿就不吃。你这个是懒呢？这么说就是吃货都是很勤快的了。 位朋友，这个字儿不认识。我给你取个名字啊，叫好人心。还能这么给听众取名字的，这个主播懒得都不知道去百度。他说好些天不见了哈，太想你了，哪天见到你了才发现我是穷的一无所有，用火热的目光看着你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哈，麻烦牺牲一下你自己，因为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吃猪肉了，就没吃过猪肉还不能看猪跑吗？对于这样的听众，我只想说活该我记不住你名字。拒绝诱惑说一直很喜欢你的段子哈，分享一个原创的真事哈，就是前段时间呢，我感觉自己长胖了，就在朋友圈呢发表说放假回家都胖了，我一朋友就在下面评论说你还胖啊，我都190了。这个时候另一个朋友就回复说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猪怕壮啊，所以仔仔你一定要在年前减肥成功啊。等一下，你说的是哪一年？去年还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？然后这个是哪一年的留言？这个是过年前的留言，我现在才读。
你们这些爱吃肉的家伙，哼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蔬菜和天天果园的感受？
天果网购，
天天果园。
看了熊出没才悟出一个真理，人类是永远斗不过畜生的。
有没有感觉这个节目开场白的时间越来越长了？按照就是以往的惯例，节目都快结束了，这才说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和开场。一些动物们的笑话哈，略有些少儿不宜哈。据说呢，一只熊每天呢都上山锻炼身体，一只王八呢也想上山，熊就说好，那你把四条腿都缩到壳里面，我就抓你上山去。熊呢刚到山上，天上有个乌鸦呜飞过来，这个乌鸦看见之后就狂笑，这个熊说嘿嘿嘿，就你那熊样哈，你还拿个翻盖手机。在幼儿园里呢，老师在讲龟兔赛跑的故事，讲完之后呢，老师说大家是想当小兔子呢还是想要当小乌龟呢？所有的小朋友呢都想当小兔子，哎，只有这个听友叫做马哥记，他的小外甥说他想当小乌龟，老师就问为什么你要当小乌龟，结果他的小外甥呢一说不明觉厉，他说虽然这个兔子啊比乌龟跑得快，但是乌龟比兔子活得久啊啊。还有一只不明觉厉的乌龟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天呢一个兔子跟乌龟赛跑，兔子赢了，洋洋得意的就开始骂乌龟啊，说了好多脏话，比如说你这个什么啊，人家说乌龟你这么慢你还跑个什么呀是吧，啊你滚回家怎么怎么怎么样吧啊，你不要再跟我跑步了。这个时候乌龟呢慢慢睁开眼睛冷笑道，你赶紧跑吧啊，你跑不了几年哈你就要死了哈，叫你女儿小心点哈，还有你孙子你曾孙子你曾曾曾曾曾孙子，你都天哪给老子小心点啊。是据说又是龟兔赛跑，这回呢兔子啊超过了乌龟，把乌龟远远的甩在后面，于是呢兔子就靠在一棵树上啊就睡觉了，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呢乌龟就跟上来，然后看到这个死兔子哈靠着睡觉了，就洋洋得意的就超过去了。到了终点之后呢，兔子啊哎脸那么一红，看到了乌龟，然后无奈的说道，哎呀真是不解风情的笨蛋呐。原来兔子是装睡啊，哎呀。就有点像这样一个段子哈，啊，世界杯了嘛哈，然后好不容易这个约炮约了一个女孩，哎，一个学生妹，两个人呢就去开房啊，开房之后呢，这个妹子就一直在床边看着这个湖南卫视，看着娱乐台，一直看呐看呐看呐看呐看呐， 他舅舅觉得不耐烦了，然后就下了这个药让这个妹子喝下来，妹子终于倒去，然后伸出他罪恶的双手，然后呢把这个遥控器夺了过来，换到了世界杯。啊，这个段子呢是听佳期节目然后复述的。所以说听彩彩一个人节目就好了哈，别的主播精彩段子呢我也会复述过来。有这样的主播吗？继续说龟兔赛跑啊，龟兔赛跑之后呢不是乌龟赢了嘛，兔子因为偷懒，所以兔子它不服啊，就经常呢就找乌龟说我要重新跟你比，可是每次都是乌龟先到终点啊，姗姗来迟的兔子每次都抱怨着，跑着跑着又自己睡着了哈。后来乌龟起了疑，觉得兔子在骗他，怀疑兔子根本就不是在睡觉。又一次龟兔赛跑，乌龟呢决定跟踪兔子，他发现兔子的确在睡觉啊，不过呢是跟乌龟的老婆在一起。据说两只乌龟在田边呢是一动不动的哈，一个老农呢就对一边的专家说，这两个乌龟啊在这儿都很多很多年了，他们呢应该是在比耐力，谁先动了谁就输了。专家呢就指着一只乌龟壳上有甲骨文的这个乌龟就说，据我多年的研究啊，这只乌龟呢应该死了5000多年了。另外一只乌龟呢听到专家说的话，伸出头来说，哈哈哈哈哈，你死了也不说一声，害得老子在这儿等了上千年。结果装死的乌龟大笑说，你输了吧，哈哈，专家的话你也听啊，哈哈。一只老鼠被一只猫追赶，闯到了一个花店里面，老鼠发现自己无路可逃了，顺手抱着一束玫瑰花当做武器，装作顽强抵抗。猫一时惊呆了，立马低下头，羞涩地说，死鬼，你来得太突然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只天鹅和一只乌鸦相遇了，天鹅没有见过乌鸦就问，你是什么鸟啊？乌鸦就说，呵呵呵呵，我是天鹅呀。这个时候天鹅就纳闷了，说，可是天鹅它不是白色的吗？乌鸦怒道，呵呵，老子是烧锅炉的天鹅呀。你不带这么黑烧锅炉的。从前呢有一只麋鹿，他呢在森林里面玩，一不小心就走丢了。于是呢走丢了嘛，就给他的好朋友长颈鹿打电话，他说，喂，人家迷路啦。结果长颈鹿听到之后只好回答说，喂，我长颈鹿啦。这样萌蠢真的好吗？据说蚂蚁跟大象结婚了，可是没几天大象就死了，这个蚂蚁真可夫。蚂蚁非常的伤心啊，一边哭一边骂道，啊，亲爱的，你怎么死在我前面了呢？你死得好惨呐，你死了我这辈子 TM 的什么都不用干了，我就买你了。所以说不要跟胖子结婚吗？问鸡啊，就是吃的这个鸡鸭鱼肉的鸡，鸡有几个脖子？答案呢有三个，一个脖子，两个脚脖子。那又问黄鼠狼有几个脖子呢？有8个，因为他还吃了一只鸡呀。有一天小鸡就问母鸡说，妈妈妈妈，你今天可不可以不下蛋，你带我去玩啊？鸡妈妈说，不行啊，我要工作啊。可是妈妈，你已经下了许多许多的蛋了呀。母鸡意味深长地对小鸡说，一天一个蛋，菜刀靠边站，如果没有蛋下，主人就该杀鸡吃肉肉了呀。孩子你要记住，存在是因为价值创造，淘汰是因为价值丧失，过去的价值不代表未来的地位。这是一个预言啊，所以说我尽管买错了飞机票，我也要寻死觅活的赶回来，
不然，
别的动物都成功的办理好了身份证，只有鸡他们一家没有办好，因为他们交不出一寸免关照。
小鸡这一家可真惨呐、啊！其实我一直觉得小鸡呢是比较惨的一个动物哈。就比如说一个之前很老的段子，就是一群小动物在一块玩游戏，然后小狗说：“这样吧，要不然我们就玩这个名字叠字吧，肯定好萌好萌好萌的。”然后我叫小狗，你叫我小狗狗；小猫说我叫小猫，所以叫我小猫猫；小猪说：“嗯，那你叫我小猪猪。”小鸡说：“嗯，你们玩，我先走了。”你们说那块儿哈，为什么要叫小鸡鸡呢？因为男人呢本身呢是有三个那个的，其中有两个呢没有孵出来。有两只母鸡在聊天，对面过来一只无精打采的公鸡，母鸡就问这个公鸡说：“你咋的了啊？”公鸡说：“哎呀，我做买卖给累的呀。”母鸡说：“你做啥买卖累成这样啊？”公鸡红着脸说：“卖了点鸡精。”嗯，这儿插播一条健康小常识哈，天天果园友情提示：一个人每天最好不要吃太多的鸡蛋，否则鸡来不及下。一个公鸡他追母鸡引颈长鸣啊，结果另一只公鸡呢看到这儿眼睛红红的不说话，这个母鸡觉得他这个不说话的公鸡应该是真爱我的，所以就怦然心动了哈。新婚之夜，这个母鸡就问这个公鸡说：“哎呀，老公你当时真酷啊，哎，你当时为啥不叫呢？”公鸡说：“那天我喝多了，我怕吐出来啊。”我突然觉得鸡这个动物真的很惨啊，就是为什么就是男人去那个什么娱乐哈、啊、洗脚啊按摩啊什么的，就是然后也要叫找鸡。鸡说：“我得罪谁了？”我就说袋鼠跟青蛙那里去找鸡哈，袋鼠两三下子就完事儿了，只听见隔壁的青蛙整夜都在喊一二三嘿，一二三嘿，一二三嘿。袋鼠好羡慕好羡慕啊。第二天的袋鼠就问：“哇，瓜兄你好棒哦。”结果青蛙说：“甜不得，老子一晚上都没有跳上床啊。”这个是听众白羊提供的，我自己哪会编这么没节操的笑话。这位听友想想爱彩彩，他说：“我自己想一个段子，叫彩彩与蛇。在一个狂风暴雨、风和日丽、寒冷炎热的夏天，没妈，彩彩悠然地走在路上，突然看到一条小蛇，以为蛇冻僵了，就上前用体温救了它，转身就离开了。这个时候，小蛇呢就睡醒了，骂道：‘天不得，哪个混蛋，在我背上拉了一坨屎。’”原来是这样的体温呐，就是蹲到这儿拉了个扁扁，然后扁扁不是有体温把它捂醒了吗？你知道我看你的笑话第一遍我想到是什么吗？我想到是很内涵很内涵的，因为蛇的那个形状嘛，然后就想到了校青和未来啊，你懂的。然后还听不懂的话听下一条段子啊，是404 Note Found 的这位听友提供，他说这个狮子和驴比谁的那块大啊，最后决定呢互插自己的这个后面比谁叫的惨。开始呢狮子插驴，驴特别大的惨叫，后来呢驴插狮子，狮子没动静啊，驴就特别伤心就走开了。过了半天呢狮子才缓过神来，说顶肺上了没喊出来。接下来是一些小白兔的笑话哈。一只小白兔呢来到杂货店，就问老板：“老板，你有100只胡萝卜吗？” 然后他就被杂货店的老板抓了起来，毕竟会说话的兔子还是很少见的。据说老虎爱上了小兔子，每天呢从高山之巅摘上一朵杜鹃，跪卧在小白兔的门前深情示爱。小白兔起初视而不见，后来越来越惶恐。树上的乌鸦看到这一切，对小白兔说：小白兔啊，你真不知好歹啊，你曾经不也是为老虎的霸气嘶吼着迷吗？小白兔说：是啊，我喜欢他站在山巅傲视天下的威猛，可是他突然跪在我这里，怎么看都像一个大阴谋。这个段子呢其实也就解释了啊，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哪个男生，这个男生呢确实是一天这个所向披靡威武，可是他有一天说他爱我，然后为我做这个做那个，做一些就是什么洗碗洗衣服这样的粗活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他好像就失去了那种高大威猛，反而会不喜欢哈。这就是论爱情这个到手之后女人的这个矫情和作。据说老虎跟老鼠同时呢都对小白兔有感情，对吧？老虎每天都守在小白兔家门口，不准任何动物亲近它，而鼹鼠呢却默默地打开了一条通往小白兔家的地道，每天早上悄悄地放在小白兔床边放一个胡萝卜。小白兔心里明白老虎是喜欢它，但是它知道鼹鼠才是真爱啊。他说：喜欢是占有，爱呢是付出。小白兔思前想后，最终嫁给了一个土豪。据说有一天呢，一个小白兔找到小猪，然后就问了很多小猪隐私的问题，小猪呢都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然后奇怪的就问小白兔啊，你干嘛问我这么多呀？小白兔笑道：啊，因为我是特务兔啊。小猪愣了一会儿，松了口气说：啊，幸好我是支吾猪啊。好冷，支支吾吾的猪就是支吾猪。有一天小白兔上前去安慰哭泣的小猪妹妹，小猪说：嘿嘿，我长这么大啊，我从来都没有牵过手。小白兔呢就同情他啊，就牵了牵小猪的手。小猪又说：嘿啊，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被谁抱过。小白兔呢又抱了抱小猪，小猪一脸期待的说：嘿，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被谁插过。兔子愣了一会儿，怯生生的拿起两只手指插进了猪的鼻孔里。叫你鼻孔大。一人敬明说，一天袋鼠开着车在前往乡间的小路上转悠，突然看到小白兔在路中间，耳朵和身体几乎完全趴在地上，似乎在听什么。于是袋鼠呢停下来，好奇的就问小白兔：请问你在这儿听什么呢？半个小时前这里有辆大货车经过呀。哇，这么神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因为我的脖子和腿就这么断的。
小白兔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配点萝卜和青菜放进锅里炖起来。
于是就有了今天节目的标题，是吗？你这个太残忍了。这位听友叫 LULE， 他说我哥呢在广东待久了，带我去动物园，就两句话：这我吃过，这我没吃过。艾乐尔之心说，妹妹养了一只猫叫小白，那它长大了叫什么呢？叫中白。它老了叫什么呢？叫老白。那它死了呢？叫白白。虚妄浮生说，我们全家都爱小动物，于是有人就问他，那你爱什么动物呢？他说妈妈爱猫，哥哥爱狗，姐姐爱小白兔。人家就问，那你爸爸呢？他说啊，我爸爸呀，我爸爸爱隔壁家的那个狐狸精。旅行者提供说，地铁上原本有三只羊，中途呢上去一只狼，狼到站下车了，请问车上还有多少只羊呢？啊，很多人回答说没有羊啊，因为羊都被狼吃光了呀。答案呢是错，还有三头羊，因为地铁上不可以吃东西。 最后分享你开开开什么玩笑的段子。他说小区有位美女开了一家动物诊所，我跟一哥们儿呢就忍不住去搭讪呢。啊，因为是美女嘛，就这么搭讪的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给动物看病的吗？这个美女微微笑笑的回答说，是的。结果哥们儿抢先一步躺在了病床上说，你给我检查一下，因为我是程序员啊，也是猿类是吧。结果他说他也不甘示弱啊，立刻紧挨着躺下来说，那你也给我检查一下吧，因为我是单身狗啊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，又超时了。今天的段子呢，非常的感谢一下朋友的原创以及推荐，沈三废、幻面妖僧、追风少年、刘圈友、ruler 五四、豆瓣上的苏根生、豆瓣上的 DBEH， 困的这个英文都念不出来了。DBHE， 人人网上的陈颖启、王某某，可惜我是水瓶座，值日港，皇上该翻牌子了。Steven 慎、马哥记、卡卡 YZ 一个什么符号问号的，我渺小的爱、行走的蚂蚁、周迪斌、Mr. C、思前想后、孙伟东、流年、YIXF、Passerby、藏魂、笑孤独、白羊、想想爱、彩彩、冰水。哎呦，慢也很威武。今天的背景音乐呢是 TONY Tony 提供的哈。第一首歌曲 Follow Me Down， 第二首歌曲呢是我自己提供的，什么歌来着？什么歌？这样吧，我把啊是 Love Ice Cream， Loving Ice Cream， 应该这么读。我把歌名呢写在今天的详情页面当中。好，今天段子来了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听，明天周二的糗事百科我们再会喽，拜拜，记得跟我一样睡个好觉。
不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不是好癞蛤蟆，吃了天鹅肉的癞蛤蟆还是癞蛤蟆。